滴血的红梅。清康熙年间，远长县有两个秀才，一个叫赵志景，一个叫范宜生。两人都喜爱书画，平日又志趣相投，于是便成为莫逆之交。范宜生家境贫寒，常常衣不蔽体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但他人穷志不穷，很有骨气。而赵志景出身富贵，家里有田产上百亩，所以经常邀范宜生去他家吃饭。范宜生每叫必到，但过不了几天总要置席还情。赵志景怎么劝都不听，时间长了，赵志景摸清了范宜生的脾气，于是就轻易不敢再请，以免范宜生还席。这年冬天快要过年的时候，到范宜生家登门要账的人接连不断。这天范宜生愁得一夜未睡，早上起来有没有饭吃，冻得身子直发抖。为了驱逐寒气，他便铺纸调料做起画来。范宜生正神情贯注地画着，忽然门外响起一阵锣鼓声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就见几个如狼似虎的衙役窜进屋来。一个张头鼠目、身着七品官带的小个子随后也夺进屋来。范宜生认得，此人是远城县令江金贵。江金贵是个赃官，在远城干下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范宜生和赵志景私下里不知骂过他几百回。江金贵阴沉着脸扫了范宜生一眼，目光移到画案上，脸色忽然一展，连连点头道：“
妙妙妙，范先生这幅画本县买了，不知要多少银子？”
范宜生一口回绝：“此画不卖。”江金贵屡屡数须，阴沉着脸说：“
州府巡抚张大人是丹青高手，本县想将范先生这幅画拿去请张大人指点指点，这可是范先生前世修来的福分呢。”
说罢，他吩咐他的那些衙役：“
来人，给我将这幅画烧了。”
范宜生自然不让。正在这时，忽听门外一声断喝：“
慢！”
话音刚落，赵之景闯进屋来。他大步走到画案前，左转三圈，右转三圈，不住口地赞叹：“
好画，好画！
一剪枯梅，傲霜而立，好一幅寒梅图。
宜生兄，这幅画我买了。”
江金贵瞪眼吼道：“
此画本县已经买下了，岂容你插手？”
赵志景轻蔑地瞥他一眼，问道：“江县令愿出多少银子？”江金贵让衙役拿出五两银子扔到范宜生面前，朝赵志景翻着白眼说：“
这不算少吧？”
赵志景哈哈大笑，甩手一把往画案上扔出一叠银票：“
我出一万两银子，这画归我了。”“
大胆！”
江金贵跳了起来：“
你竟敢跟本县抢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。”
赵志景生性天不怕地不怕，他哪里买江金贵的账，伸手一抓就把范宜生的画抓到手里，对范宜生说：“
宜生兄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这画我替你撕了。”
可谁知赵志景这画刚落音，范宜生就连忙上前阻拦。他从赵志景手里拿回画，对江金贵说：“
县大人，这幅画还有最后几笔没画完，等我画完了你再拿走不迟。”
范宜生说着就将画重新置于画案上，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看。片刻之后，忽然哇，对着画面竟喷出一口鲜血，赵志景和江金贵都不由吓得惊叫起来。再看范宜生，他就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对江金贵说：“
县大人，请看，这幅画已经完成了。”
赵志景和江金贵同时凑上来看， 只见画上突然多出了几朵迎风傲扬的红梅。因为是范医生喷血而作，颜色看上去非常有神韵。江金贵说不出有多高兴，得意洋洋地亲手将画收起，然后带着衙役乐颠颠地走了。赵志景没想到结识多年的好友竟是这个德行，他对范医生冷笑道：“恭喜你攀上巡抚大人这座靠山呢，以后的荣华富贵你就指日可待了。”走出几步，他又转回身，从怀里掏出一叠纸来，气呼呼地朝范医生脸上扔去。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铁骨铮铮的大丈夫，不料竟是无耻小人一个。哼，算我瞎了眼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范医生拾起赵志景给他的那叠纸一看，原来都是他平时陆陆续续写给人家的借据和欠条。仗义的赵之景都帮他赎了回来。范医生心里百般感慨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再说江金贵差点被赵之景坏了好事，他自然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后来就找机会把赵家的田产全部没收。赵父本来已是风烛残年，这一下就吓出病来，没多久就死了，赵母也悬梁自尽，赵志景家破人亡，无奈之下只好远走异乡。他满怀悲愤，发奋读书，终于在5年后高中状元。康熙下旨任命他为三省主考官，可巧远城也在他的辖区之内。这天赵志景巡视到远州府，便向知府打听范宜生和江金贵的消息。知府说，江金贵早已被法办，关于范医生的话倒是还有一段奇事，不知大人是否听说过。赵志景摇摇头，知府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。原来当年江金贵拿到范医生的话之后，过年时就把他送去给了张巡抚。张巡抚一看就爱不释手，可他手下的幕僚却提醒他说，血盆之话乃不祥之兆。张巡抚实在舍不得丢弃，硬是让挂在书房里，还请来众官欣赏。众官个个都是看着张巡抚脸色说话的人，自然对此赞不绝口。可不料那画上血盆而成的红梅此时却忽然无缘无故地烧了起来，还连带烧掉了旁边张巡抚收藏的另外两幅名画，差点把巡抚衙门也烧了。张巡抚一怒之下，让手下将江金贵一顿乱棒打出门去。后来又查实江金贵的不法之举，就狠狠地办了他。赵志景听了大吃一惊，竟有这等奇事？知府笑着直点头，当时下官正巧在张大人家里，乃亲眼目睹啊。赵志景又问知府，那个作画的范医生现在还在远城吗？知府说，巧了，他正要去省城投亲，昨日路过此地，下官和他相熟，就留他小住几天。赵志景一听，抓住知府的手说，快快快与我引荐此人。知府看赵志景真有此意，于是就吩咐下人拿来两套布衣，说，范医生一向不愿结交为官的，下官以往也是以平民的身份和他相处，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是知府，所以大人若不介意就请。赵之景二话不说，换上布衣就跟着知府从后门出了府衙。转过几条街，来到一处旧宅院前，有人迎上来。知府向他说明来意，大人说，范先生已经走了。知府急着问，那是为何？那人嗫嚅说，是因为范医生无意中得知了知府的真实身份，所以立刻就不辞而别。知府无奈地看看赵志景，赵志景吐出一个字，追。两人随即上马，沿着去省城的路急急追去。快马加鞭赶了一个多时辰，他们追上了一个小老头。知府说，这就是范医生。赵志景着实吃了一惊，不过5年时间，范医生居然从一个意气风发的英俊少年变成了一个垂垂暮年的老头。
若不是知府告知，他哪里还能认出他来？知府下马问：“
医生兄，何故不辞而别？”
范医生沉默半晌，说：“君我两途，不便相交。”赵志景走上前去，紧紧抓住范医生的手，说：“
医生兄，还认得志景吗？”
志景。范医生揉揉眼睛，瞪了赵志景半天，大叫一声：“
志景兄！”
两人立刻抱作一团，相拥而泣。赵志景哭道：“
我错怪医生兄了，我真没想到医生兄是如此的忍辱负重啊！”
范医生叹了口气说：“江金贵那狗官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哪怕就是我的一副小话，他也不会轻易让给你。当初你开出10000两银子的价，若是他真拿出比10000两更多的银子，哪会从自己口袋里掏？不还是会逼得多少百姓家破人亡？我一人是姐是小，百姓性命是大呀！”范医生的这番话让赵志景听得脸红耳赤，他眼前顿时浮现出当初范医生的那幅喷血梅花图，浑身热血奔涌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